第四十五章，约瑟斯密对他的先知使命的感想。
除了为所有的人做有益的事以外，我别无所求。
约瑟斯密的生平。
约瑟斯密先知自从开始了他的使命以后，性命就经常陷于危险之中。虽然主曾经多次拯救他脱离敌人的手，但先知还是知道一旦他完成尘世使命就会死去。1842年他在纳府的一场丧礼中讲到，有些人以为约瑟弟兄应该不会死，但这种想法是错的。的确，我曾经获得应许，我的性命会受到保护，为的是可以完成某些事，但如今那些事情已经完成，而且我目前并未获得活命的保证，所以我同任何人一样随时都可能会死。先知好清楚知道他同纳府所有圣徒的处境都越来越危险。随着纳府的日益壮大，当地有些居民开始担心圣徒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日渐强大，所以再次有部门骚扰他们。先知的处境尤其危险，因为密苏里州当局不断想拘捕他，叛教之人的敌意亦越来越深，想要毁灭他。1842年8月6日，先知宣布教友被迫离开纳府的日子已经接近，我预言圣徒会继续受到更多的痛苦，而且会被赶到洛基山脉，很多人会叛教，还有人会被我们的迫害者处死，或者因为暴露于极端气候中，又或者因为疾病而死。你们当中有些人会活着去协助开拓屯垦区和建立城市，而且见到圣徒在洛基山脉之中成为一群强大的人民。先知生前最后几年的讲道和写作之中语调急切，他知道时日无多，所以好努力地将神已经启示给他的事教导圣徒，鼓励他们准备好接受这些真理。他亦对圣徒表达出极大的爱，甚至表示愿意为他们舍命。我已经准备好献出自己，希望我的牺牲能够带来最大的利益和好处。先知忍受了这么多迫害，又要应付随着教会成长不断而来的需求，同时还要找出时间向每个教友表达他的关怀，实在好了不起。多年之后，很多圣徒都还记得约瑟先知对他们的爱和仁慈。爱约特海尔回忆地说，先知经常走出他的公馆和我们这班男仔打棒球，他的仔和我们年纪差不多。约瑟先知一向遵守球规，他会一直接球直至轮到他打，因为他身体强壮，所以会将球打得很远。我们会叫那个跑去接球的男生记得带埋晚餐。这番说话总会令先知大笑。约瑟的脾气向来就好好，而且人有风趣。马格利特·伯基斯回想另一次同先知在纳府的经验，他说，我同哥哥要上学，学校距离约瑟的红砖店不远，因为前一日落过雨，地面非常泥泞，那条街的情况尤其严重。我同哥哥华勒斯陷在泥泞之中，动都不动得，出不回来。 我们就好像其他小朋友那样喊起上来，因为我们以为会一直留在那里。但是我一抬高头，就见到约瑟先知这位最受孩子喜爱的朋友走向我们。他很快就将我们带到地势较高亦较干的地方，然后弯低腰来帮我们将沾满污泥的鞋子擦干净，而且由口袋拎出手巾擦干我们充满泪痕的面。他同我们讲了一些亲切和鼓励的说话，送我们开开心心地翻学。我爱这位伟大善良高贵的属神之人，那有什么奇怪呢？
约瑟斯密的教训。先知们教导神启示给他们的事，我们要努力去了解，并且重视他们所讲的说话。
我成日沉思默想，比我吃喝的时间更多，为的就是想知道怎样令神的圣徒了解在我脑海中好像波涛起伏的那些异象。哦，如果可以将你们没想过的事告诉你们听，我一定会很开心。但是这个世界的贫穷和忧虑令我没办法这样做。和善啊，和善啊，和善啊，归于全能之神。那道知识之光现在开始照亮我们了。我没办法用言语来表达自己，我没什么学识，但是我和其他人一样有情感。但愿我可以讲天使般的言语，向朋友表达我对他们的感情。但我想今生我是做不到了。要令这个世代的人明白任何一件事，向来都很难。那就好像用粟米饼做舌子，用南瓜做大锤来劈铁杉的节一样那么困难。即使是圣徒亦了解得很慢。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这里尝试准备圣徒的心来接受属神的事情。但是我们经常见到有些圣徒在为神的事工忍受了一切之后，只要一遇到和他们传统相违背的事，他们的信心就会好像玻璃一样摔成碎片，完全抵受不住烈火的试炼。究竟有多少人能够遵守一项高级律法，通过一切而获得他们的超胜？我不敢说，因为被召唤的多，但蒙拣选的少。见教义和圣约第121篇40节。我和其他人不一样，我的心思成日忙着处理日常的事务，好像我在这个场合丧礼上面要讲的每一件事，我都必须完全仰赖活着的神。如果我可以得到灵感、启示和能力去将过去这段时间以来我的灵魂思索的事情讲出来，这群会众每一个人回家之后都会对宗教闭口禁声，直到他们有所领悟为止。为什么你们在对所有事物都还混沌不明的时候，就这么肯定觉得你们了解属神的事物呢？欢迎你们来学习，我可以传授给你们各样知识和智慧。有人说我是一个堕落的先知，因为我没有讲出更多主的话。为什么我不多讲呢？讲了大家都可以接受吗？不是，这个房间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接受。我会不时将圣灵启示给我的主题透露给你们知。现在那些设计来陷害我的谎言都是来自撒旦，人亦会用撒旦和他徒众的影响力来反抗神的国度。神的仆人除了永生的原则以外，不会教其他的事。你们可以 从他们的行为上认出他们。好人会讲好的事情和圣洁的原则，恶人则会讲坏的事情。我觉得需要奉主的名斥责所有这些不好的原则和说谎者等等。我要告诫你们，要小心你们结交的朋友。我劝告你们，要重视我教导你们的所有美德和教训。我吩咐你们，考虑在你们的信心以外，再加上美德、爱心等等。我奉主的名讲，如果你们的内心具备这些东西，你们必结出果子。见彼得后书一章五至八节。我作证除了我自己，没人有权力透露这件事，即是天上、地上和地狱中的事。我将你们都交托给神，好使你们能够继承一切，并愿神加增他的祝福。
虽然先知们亦都有人性的弱点，但是他们蒙神召唤来教导并且带领主的人民。
先知在1835年11月6日的日记里面写道，今日朝早我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个由东部来的人，他听了我的名字之后说我只不过是个凡人，言下之意他觉得神认为适合透露他旨意的人应该不只是个凡人。他似乎忘记了使徒雅各口中讲过的说话，他说以来家和我们一样会受情感的左右，但是他又有来自神的力量。神为了答复他的祈祷而关闭诸天，有3年零6个月的时间不落雨。后来他又祈祷，天就降雨，大地亦结出果实。见圣经雅各书5章17至18节。的确，这个就是这个世代的盲目和无知。他们认为世人和造物者之间的任何往来都是不可思议的。我曾经在这个讲台上面教导过任何错误的事吗？我曾经惊惶失措吗？我要在离开这里人见不到我之前在以色列中得胜。我从来没有告诉你们我是完全的，但我所教导的那些启示并没有错误。是这样，我还要好像一件没用的东西被丢弃吗？虽然我亦犯错，但是我没有犯被指控的那些过错。我犯的错和其他人一样，是出自人性的弱点。没有人是完全不犯错的。就算耶稣现在在这里，在你们的眼中，你们会认为他是毫无过错的吗？他的敌人讲尽他各样的坏话，他们全部都在挑剔他的毛病。先知在1842年10月29日的日记之中这样写，我到位于伊利诺州纳府的铺头里面，那里聚集了一群由纽约附近来的弟兄姊妹，他们今朝早才刚刚抵达。我告诉他们，我只是个凡人，他们不应该期待我是完美的。如果他们要求我做到完美，我亦应该要求他们是完美的。但是如果他们愿意容忍我和弟兄的缺点，我亦同样会容忍他们的缺点。
虽然有阻力，先知们仍然会完成神给他们的使命。
我好开心，亦好感谢能够出席这个场合。我们的敌人大费周章地将我带到密苏里州要杀害我，但是主阻挡了他们的路， 暂时令他们不可以得逞。神给我脱离他们的掌握，我已经打了一场美好的仗，我将会战胜我的敌人，我在国内已经开始战胜他们，我亦将在海外战胜他们。凡起来反对我的，都必定会感觉到罪恶的重担压在自己的头上。我说话直率、忠实，并且有权柄。我知道我讲的是什么，我了解自己的使命和职务。全能之神是我的盾牌。如果神是我的朋友，世人又可以怎样呢？在我的时候来到之前，我是不会白白牺牲的。等时候到了，我必将慷慨赴义。我感谢神保存我的性命，不容许敌人谋害我。如果不是为了真理的缘故，我是没有敌人的。除了为所有的人做有益的事以外，我别无所求。我感到要为所有的人祈祷。如果我仍然未完全投入这个事工而受神的召唤，我就会退缩。但我不能够退缩，因为我对这个真理毫不怀疑。我是一块粗糙的石块，在主眷顾我之前从未受过锤炼。我只渴望得到上天的学问和智慧。今朝早我预言并且见证，就算是世上和地狱联合起来的一切力量，都不会亦都不能够推翻或者战胜这个男孩，因为我已经得到永恒之神的保证。我如果犯罪，我是犯了外在行为上的罪，但我的确是一心思考属神的事情的。世人前来在其他人的基础上面起屋，他们这样做是自作主张，没有神的授权，等水一冲，风一吹，就发现他们的基础其实是建立在沙土上面，他们的整个结构都将会崩塌，化为尘烟。我是建造在其他人的基础上面的吗？我得到基督教世界所拥有的一切真理，另外又获得独立的启示，神将会助我赢得胜利。
先知们爱他们所服务的人，即使有时要谴责这些人，亦都是为了能够好好带领他们。
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见约翰福音15:13，我发现有成百上千名弟兄都已经准备好为我舍命。我身上的负担好沉重，压迫我的人亦不给我喘息。在这一切工作和责任上，我发现自己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虽然天父召唤我，要我在这个福音期为这个伟大事工和国度奠定基础，同时亦为他被分散的以色列家族的旨意作见证。但是我和其他人一样，会受强烈的情感所左右，就好像古代的先知一样。我看不到教会有什么缺点，所以就让我和圣徒一起复活。无论要我上天堂或者落地狱，或者去其他任何地方，我都愿意去。假如我们落地狱，我们会将撒旦踢出门，将地狱变成天堂。凡是这些人民所在之处，就会有美好的社会。圣徒千祈不要因为我平时和他们好熟，又成日嬉笑，就以为我不明白事情的真相。教会不会袒护任何罪行，我亦绝对不会姑息这些事，因为我已经下定决心，只要是我带领这个教会， 就要正确咁带领。假如我有幸能够成为了解神嘅嗰个人，能够向你哋嘅心说明或者传达各项原则，令圣灵能够将呢啲事陷入你哋嘅内心，咁就等每位男女从此沉默坐低，惭愧咁用手揞住个口，再唔喐手打人或者大声闹人，亦唔再讲任何说话嚟反对属神嘅人或者神嘅仆人。如果我可以令你哋都认识神，咁加喺我身上嘅一切迫害都应该停止。到时候你哋将会知道我系佢嘅仆人，因为我就好似一个有权柄嘅人咁讲说话，我能够尝到永生原则嘅甜美，你哋亦都可以。呢啲原则系藉住耶稣基督嘅启示而赐俾我嘅。我知道，当我将呢啲赐俾我嘅关于永生嘅说话俾你哋知道嘅时候，你哋就会尝到其中嘅甜美。我知道你哋亦会相信，你哋都话蜜糖系甜嘅，我亦话佢系甜嘅。我亦试过感受永生嘅灵，我知道佢系好嘅。当我将呢啲藉住神圣之灵嘅感召而赐俾我嘅事话俾你哋知嘅时候，你哋一定亦要好似接受好食嘅嘢一样接受佢哋，而且越嚟越喜欢。我嘅说话是要对所有的人讲的，富有的和贫穷的，束缚的和自由的，尊贵的和卑微的，我对任何人都没有敌意。我爱你们大家，但我憎恶你们的某些行为。我是你们最好的朋友，如果人未能够达到他们的目标，那是他们自己的过失。如果我责备一个人而他恨我，那他就是一个愚昧的人。因为我爱所有的人，尤其是我这些弟兄姊妹，你们亦不认识我，从来不了解我的心。没人知道我曾经经历的事，我没办法告诉你们知道，因为我是绝对讲得不完全的。我唔怪任何人唔相信我曾经经历嘅事。如果唔系我经历呢一切，恐怕连我自己亦唔会相信。自从我出世以嚟，我从未伤害过任何人，而且向来都讲和睦嘅说话。我唔可以倒下，因为我仲未完成所有嘅工作。我从来冇恶念，亦冇做过任何伤害同胞嘅事。等我被天使长嘅号角召唤，并且喺天平上称量嘅时候，嗰阵时你哋将会认识我。我唔再多讲啦。愿神祝福你哋大家。
学习同教导建议。
学习本章或准备教课程嘅时候，可以思考下列要点。想一想约瑟斯密在纳府遭遇的迫害，然后思考他在纳府为儿童服务和他们玩的故事。你认为他为什么能够保持这种愉快有爱心的态度呢？想下你要怎样在遭受考验的时候亦保持快乐和爱心。思考约瑟先知因为圣徒未准备好接受他要教导他们的事而感到失望，哪些事会干扰我们接受更多真理的能力呢？我们应该怎样准备好来接受神的事情呢？如果有人因为教会领袖在个性上的某些缺点而不愿意服从他们的时候，你会给什么劝告他呢？约瑟斯密说他相信神会保护他，令他有能力达成今生的使命。你曾经有哪些经验知道神会帮助你达成在家庭或者教会召唤方面的责任呢？你曾经在什么时候尝过真理的甜美呢？ 即使先知或者教会其他领袖指责我们不啱的地方，我们要怎样因为他们的说话而欣喜呢？想一想整章，并且思考对你尤其受用的一两段话，你为什么欣赏你所挑选的这些说话呢？本章怎样影响你对约瑟斯密先知的见证呢？相关经文，但以理书二章44至45节，提摩太后书4章6至8节，摩尔门经雅各书1章17至19节，摩赛亚书2章9至11节，摩尔门书9章31节。